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天主来与人相遇，好，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教理书那么厚一本，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主徒会的恒毅出版、恒毅月刊编辑呢，有把我们的这个天主教教理呢做特别的简单，而且改采正面叙述的方式条列出来天主教信仰的纲要 summary。所以呢，我上次有说过，我们开始了这一系列的内容，会把整本天主教教理呢带完一遍。特别是从护教学的观点来做注解，帮助大家在解释信仰上面呢能够知道相关的切入角度。好， OK，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今天的部分。今天谈天主来与人相遇，天主来跟人相遇，首先要记得是这个概念，这个观念呢是天主教的神在讲的时候特别的特色。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信仰里面他讲的天主讲的神是不会跟人往来的，有些原因，比方说他可能是高高在上，他超越到完全不跟人，这个好像说蚂蚁等级 level， 他不跟他往来，好像说一个那么高贵的人跟一个那么小的细菌好像差别那么大，根本不需要理会。但是在天主教我们讲的天主却是常常找人的。如果我们仔细去了解，你会发现人其实没有什么。圣咏也有一篇讲说，人不算什么，你竟对他眷顾周详，世人不算什么。其实这是真的。你想想看，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不是唯一的物种啊，还有很多的动物，甚至呢有不同的猿、不同的猴、不同的灵长目。所以你会看有各式各样的，然后水中的、天上的，那宇宙又是这么的浩瀚无垠，人只是居于宇宙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人真的是渺小的。一下下一个病毒我们就会受到影响，病毒也是一种生命体，一样的我们也有生命体，所以我们好像是众多生命体之间一个。那说不定有外星人，但是你会看到一件事是，当大公教会他在讲天主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天主常常跟人往来的这个叙述。所以这凸显了我们讲的天主呢是个常常找人的。说实在，天主跟人的这个对比对照根本比不上来，人算什么？但是天主因为他的爱，他愿意跟我们这样小小的人在一起，甚至爱到什么地步呢？他自己呢直接什么成为人，跟那么渺小的我们在一起。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你觉得路上的蚂蚁非常渺小，对不对？好像你不小心踩死了一只，等一下又出现另一只，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也没有编号，也没有做卫星定位，那你会愿意成为蚂蚁吗？通常不会。我们觉得我的生活跟蚂蚁差距那么大，但是请想想哦，天主也是如此，但是天主愿意与我们这样的人一起，与我们这样的人在一起。而且这个在一起呢，不是为了交换什么，也不是为了去利用我们，不是，而是纯粹的因为他的爱，他愿意我们跟他永远相爱在一起，幸福喜乐。所以当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滥用的时候，世界秩序缺乏了，秩序混乱了，而这个天主呢悄悄地愿意到我们人中来修补这一切。好像我可以这样子讲，今天我们在台湾，对不对？有一个远在南极的一个小部落，我就举个例子，不一定有远在南极的一个小部落，坦白说那边发生什么事你会觉得跟你没有直接的关联，可能我们都觉得管好自己的事就够了，何况会想到那么远的部落，所以我们大概不会问，也不会过问相关的事情。但是天主就不一样哦， 天主远超过人类，远超过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结果人间发生的事，人间因为滥用自由，我们说亚当厄娃原罪这样的事，他竟然愿意帮我们。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对遥远的村子发生的事去了解，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自己的事了。而更大差距的天主与人，我刚刚的例子只有我在台湾以及北极南极这样的一个地理差距，但是天主跟人的差距远远超过这个无限倍。结果他关心在意我们人间的事情，而且呢他亲自成为人跟我们在一起，要让我们分享他的幸福。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关键。有人说其他的宗教比较像是人找神，人找神，好像说人因为有一些想法，他有些超自然的观念，他于是呢一直想到某种超越界，他就想努力，结果他就为自己建立了很多神，比方某个东西明明不是神，但是它非常神秘，比方一团火。火其实本身是一种物质，但是因为火对我们生活影响很大，所以我们慢慢神格化这个火，把这个火当成像神一样，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自然性朝拜的一些信仰或宗教，是我们人去给予意义的。比方有些人，其实他是我奶奶，他也是普通的人，也有自己的罪过，但是不知道怎么了，他过世的时候我就把他封为神，可能出于某种孝心，但是总而言之，我用我的意志跟想法把一个其实跟我一样是受造物的东西捧为神。所以这样子呢，是我们人去寻求超自然过程中，超越过程中我们人的努力。所以人去找神，这种把受造物神格化的一些宗教信仰等等的。但是天主教的信仰的特色是天主找我们，天主找我们哦，天主找我们，他自己寻找我们。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教理的标题定的是天主与人相遇，这是非常奇妙而且大胆又非常不得了的一个跨时代的进步哦。你想想看，我们常常的观念是神是遥远的，跟我生活没关，好，这只是一堆教会的规矩然后礼仪，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一个工作职场上的职场新鲜人，我顾好我的人生就够了，哪来时间管到信仰。但是说实在，我们身边都有妈吉兄弟姐妹闺蜜爱人，我们常常都知道这些人跟我们很近，因为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是这样子，所以觉得这些周遭的人为我们来讲很重要。结果天主就是这样的天主，他不是一堆规矩，天主也不是一堆什么样的约束，天主是爱，而且是一个亲自走进我们，跟我们像朋友爱人一样，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相遇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基督信仰的本质，他从来不是把天主想成一套哲学理论 philosophical concept， 还是说他是一个人生让你更好的一个美妙的教战守则，不是，他直直接接就是一个关系。就像你今天认识了你太太，你认识了你出生的宝宝 baby， 他刚刚生出来，你开始跟他相遇，天主跟人就是这样的经验，是我们被天主碰触，我们跟天主有感情，我们跟天主有来往。所以要记得哦，当我们把基督信仰全部限缩在一套理论的时候，那就懂错了。我们基督信仰是天主跟我们感情妈吉家人朋友般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常常会说很多什么天主在我生命中的作为，天主在我生命中，天主对我说，诸如此类的语句，其实都是在表达这个天主是跟人可以相遇的。若是我们把天主定位为他只是一团能量，那能量怎么跟你相遇呢？我不会跟电流讲话，我跟电流讲话的时候，我说我对电流弹琴， 我不会对一颗石头讲话，我却会对一个能跟你有说有笑的人对话，有关系一样。天主不是一团能量，也不是一个概念，它是实在有位格，跟你我互动，有感情，可以成为朋友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都祈祷？祈祷就形同于你跟你的朋友社交聊天，交流情感，好像说喝一杯酒一起聊天。是啊，常常以色列当中也是好像形容人跟天主就像在这个什么呢，喝酒酒席当中一起宴乐的好朋友。不要忘记耶稣在若望福音里面加纳婚宴说明着天主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是在宴会 banquet 婚宴的场合中相聚。这是一个大胆突破性的观念哦，有别于一切其他的观点讲的神。所以这就标志了我们人跟这个天主是喜乐在一起的朋友关系。好，所以天主跟人相遇，好，天主与人交往，天主由于爱把有关人生的意义和目的透过言语和行动提供了丰富而确定的诠释，称之为启示。好，启示这个字 revelation 它原本的意思是好像把这个一个布块掀起来，好像说那个新娘揭开面纱，有没有，还没有面纱没揭开之前你看不清楚，但是揭开了你就了解它一样的，把那块布幕，神秘的布幕打开来了解其中本质，这就是启示。所以我说我得到启示，这个意思就等于我对奥秘的事物从不了解变成了我了解，从模糊到看得比较清楚，这就叫做所谓的我获得启示，这个用语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天主把一些奥秘揭开来让我们人懂。好，天主因为爱，所以把人生意义目的透过言语跟行动给我们，把这些给我们的叫做启示。好，去了解一件事情哦，天主是人类的创造者，所以天主可以说是人的设计师。所以人要能够了解人生的意义，一定要问这个设计师。这很简单，苹果电脑它长这样为什么？因为你要问它的设计者，工厂设计理念是什么，不然你可能只把电脑当成一群废铁一样的。当我问这个东西有什么目的，比方今天有朋友寄给你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你把它拆开了，你突然不知道怎么用它，这时候你会做的是找说明书，打给原厂，或问谁送的，那个人那个单位是什么，那家公司为什么出产这个产品。有这个了解，我们才会知道这个东西的意义，不然为我们来讲，好像今天如果我对电脑没兴趣，我的生活都没有电子产品，你突然寄给我手机，你说啊，这个手机可以视讯可以美颜，但是为我来讲没有意义，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意义本身是什么，我没有去了解过它设计的缘由。也是一样，当人在世上，我们在思考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你看人出生活着就迈向死亡，一直一步迈向死亡，今天过一个生日就等于离死亡又进一步。所以像海德格这样的哲学家就类似说人就是朝向死亡，哇，那就有问题了，人好不容易活着艰辛那么辛苦，结果朝向死亡，什么意思？死亡代表什么？什么都没了吗？那我们这世间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建立起永恒的呢？我会死，或我孩子会死，或我太太先死，或我比他们先死，黑发人送白发人，或白发人送黑发人，谁知道？你能知道你的吗？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意义是什么？浩瀚的宇宙当中人就活着那么一丁点，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们都要去理解人生的奥秘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的设计师。我们只有问父母是不够，因为问父母，父母顶多为我们这一代负责，他不会知道更多别的事。那我们再问问问问到我们第一个祖先，祖先也不会什么都知道，因为他也才给下去第一个生命，也就是第一代的孩子，第一代的孙子，所以他们自己也不晓得，因为祖先也是被创造才有的。所以要问这个问题， 绝对要问到神那边去。你不可能问一个杯子吧，我现在对这个杯子说，嘿，我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我工作那么辛苦那么努力，结果我还可能突然残障，我还可能突然被车子撞，我可能突然生一个病，人生好像大改写一样。哎，杯子，请你告诉我，我在世界是为了什么而在的。坦白说，这个杯子不会跟你讲话的。一样，物质界我们问不到为什么，所以我们要问设计师神，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在这。所以天主创造了我们，愿意我们了解活着的目的跟意义，所以他愿意让人不是白白的活，而是能知道为什么而活。所以这个设计师主动接近人，来告诉人这世界是为什么而存在的，你又是为什么而被造的，你又是为什么，什么意义而目的性的你在这边，而我又是谁，我是你的设计师，我是谁。天主为了让人明白这一切而能活得有意义，所以他这样子的爱的一个动机开始透过他的话，比方他透过先知，透过谁，或者用他的行动，比方超自然的一些奇迹或一些事情，来让我们能够借此了解到设计师怎么告诉我们活着的意义跟目的，宇宙的终极性解释 Ultimate Explanation。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一切所谓的爱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告诉我们人生意义的这一切内容，我们把它称叫做启示。就是这个内容使得我们对人生的奥秘好像盖起来的布被掀开来了。谁掀开的？天主掀开的。他掀开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活着，而不是我们打转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活，结果我忧郁，那我为什么要忧郁，那我为什么不要忧郁，我问我自己是问不出答案的。我只能充其量说，因为我是这样所以这样，但是你又会绕一个圆圈，最后又会说，这还不是我自己自作多情给自己的解释吗？那就没有人能够说不是了。所以在自己会绕圈圈，在万物也会对牛弹琴，就如我刚刚说，我请杯子告诉我工作努力的目的，这个杯子不会讲话的。那人与人呢，也有限，我跟我太太聊人生的意义跟目的，诶，其实太太也不是万能的，我跟我的公司朋友聊天，很可能他的兴趣跟你不一样，你就算找到几个闺蜜跟你很熟，他也有他跟你不同的观点，到最后又会觉得我还是我，没有人完全懂我，这是我们的经验。所以从人的身边那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也有限，也有限，某些事情上你就跟你的朋友分开了。所以总而言之，要有终极的答案必定是问神，这是非常合理的。而这个神没有让我们苦苦思想，而是亲自跟人交往，告诉我们这人生的目的，所以他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揭开这个生命的面纱，去了解意义。所以基督信仰就是启示的信仰，基督信仰是启示的宗教，意思就是他所有的内容都是天主自己找人自己告诉我们的，所以不需要人去发明，而是天主告诉了我们，这是很特别的。天主亲自显现给人类原祖亚当和厄娃，并与他们谈话，请注意，谈话，谈话是人与人之间才能谈，我跟杯子不能谈，所以天主是位格的天主，在他们犯罪后更立约许下救恩。所以有人会在这个地方提说，天主那么爱我们，结果世间发生那么多辛苦，亚当厄娃也犯罪，天主坐视不管，何来的爱我们呢？但是不要忘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天主在人自由意志跌倒的时候，马上就许下他会拯救我们。这是什么？这是父母对孩子的心切，你知道吗？孩子跌倒了，父母就说，你跌倒受伤了，我会帮你。一个人遇见困难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坐视不管，他用了他奇妙的计划，开始安排了拯救的工程，而且把这个工程在你一犯罪之后就立下了。所以你去注意看哦，亚当厄娃犯罪之后，天主马上立下这个约，救恩会来， 这就让人看出天主没有对人间的事置之不理，天主愿意人恢复到本来的美好，所以天主立下约。天主可以完全好像不管，但天主爱我们，无法放我们不管，所以我们发生什么事，天主会心疼，我们有什么忧苦，天主会在意。天主知道了人犯罪之后，开始彼此暴力之间，看到彼此的肉体，本来是单纯美丽的，是美丽的看见你，看见我，变成开始看见的时候，满足私心，于是有了强暴，性欲望来操纵对方的这个拿来滥用的想法，于是人与人之间就变得开始不安全。亚当跟厄娃就开始什么呢？好像需要无花果树遮住了，开始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了，不再能赤裸的坦诚相见了，因为人开始会用私心来对付彼此。天主非常的巧妙，他知道人遇到这些事情开始不安全，也就以这个无花果帮人编了衣服这件事情，使得人得到保护，而天主许下了工程，开始要做他的拯救，他的挽回，天主的努力。所以你会从中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天主从起初就非常爱受伤的人。所以基督徒常常喜欢说，天主爱护弱小，天主爱护软弱的边缘的人，因为他对待这些边缘的人呢，非常体贴。你知道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赤身露体在外的时候，他看到他第一件事大概不是先骂他，而是马上找件衣服给他穿，因为心疼孩子。有次我跟我妈妈在这个桃园散步的时候，然后呢突然看到路上有一个街友很年轻，那他衣服穿的少，然后躺在路边，然后天气是蛮冷的，然后我妈妈一直看着他，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话的时候边哽咽，她跟我说，你知道吗，身为父母看到别人的小孩这样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因为别人的小孩也有他的父母，他的父母看到的时候会有多难过。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马上很感动，这就是天主的心，朋友们，这就是天主的心。人类犯罪，但是他看见人这样的时候，他还是马上要做衣服给人，这个行动是千言万语不能表达的。有一个心去想到人类将来要那么辛苦在自私当中打滚的人间社会何来容易，天主给人衣服，许下将来会扭转一切，最后自己成人来到世上，成为在罪人当中，然后这样死。这是我们天主教讲的天主哦，绝对不是超越高高在上，坐在皇椅宝座龙椅椅子上，跟人没有往来，好像世人间如同一堆蚂蚁啊，毁掉了再造就好。没有，没有，父母的心。天主跟诺厄及亚巴郎立约，展开了救恩计划，也透过梅瑟颁布诫命，又借先知们为救恩铺路。所以你看，天主要不断把他这个启示给人，不断的让人能理解、了解、认识生命的目的，认识天主，认识这个设计师，认识我们怎么跟他在一起，分享活着喜乐的日子。所以天主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找诺厄、找亚巴郎展开计划，然后透过梅瑟又找一堆先知，这说明了天主正在与人相遇。所以我们在理解旧约圣经提到这些事件的时候，请记得哦，它背后的意思是天主正在对人积极的寻求，好像一个爱人写给所爱的人情书，还要不断的找他在哪里，他看到信了吗，他打开了吗，他打开了能看得懂吗，会不会突然受伤了看到我这样写，所以先一步一步 不是那么夸张的，这样好像大家知道夸张的意思吗？你为了爱这个人，突然变得像恐怖情人一样，一下子送他车子，马上给他一个皮箱，打开$10,000。天主不是这样，他马上一步一步的先跟什么呢？诺厄，那这哑巴郎隐隐晦晦的，其实哑巴郎还不是那么理解天主的。慢慢的，后来梅瑟也给出了这个律。慢慢慢慢的先知，他一步一步那么细心，那么缓慢，那么有次序，如同细心的人为了不让人吓到，不让人听不懂，一步一步，好像这个 SOP 流程有没有，为了说明清楚，他制定漂亮的流程，由简入深，由单入繁。天主也是这样，最后呢来了耶稣基督。天主最后派遣圣子降世，把自己完全显示出来，并在圣子身上建立永久的盟约，启示也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从中看那件事情，耶稣就是天主极致恋爱最终的表现，他自己来了。前面都是透过先知，透过信，透过东西，一步一步的让人认识这个天主，这是很棒的一个教育家。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绝对懂这个方法。你不可能给一个国小生突然给他研究所的题目，他会疯掉。但是哪一个老师，我们常常说国小老师好像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为什么？因为在最基础教育当中的教职人员，你必须跟最小的孩子打成一片，在他们的视角当中给他们他们适合的教育，这多么不容易。你是大人呢，你是学术丰富的人，但我要跟小孩子们在一起，启发他们的人生历练。我的道理不能讲那么深，我的教材不能那么复杂，我还必须处处处理小孩子的脾气，耐心的带领容易出错犯错的小孩子，这是杰出的老师。天主也像这样，他没有一下子就自己来，一步一步，最后自己来了。2000年前在世上旋风似的让世界了解天主是谁，设计师是谁，他的爱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天主自己告诉我们，所以天主教的信仰是启示的信仰，等于天主教的信仰是天主自己找人。所以我们会说所有有关设计师的事情全部都已经告诉了天主教会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透过耶稣，他把自己整个告诉了我们。所以呢，基督徒的信仰是根据谁？是根据耶稣的道理，耶稣所讲出来的天主。如果没有耶稣来讲，好像对天主的认识呢不圆满。好像说我跟我的朋友写信，偶尔给 email， 偶尔视讯，这还都来不得他亲自跟我会面的认识。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关，我跟这个朋友见面，可能永远只有停留在信纸当中，那个资讯是会 miss 掉的。天主也一样，天主跟人在一起，愿意把整个自己告诉我们，所以基督信仰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而且独特的，而且经常被说什么呢？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以及生命。这样的话的意思呢，就是在说明说这个天主自己来了，所以这个天主自己来，他讲出来的话就是天主自己主人本身自己讲的话，那主人自己本身讲的话当然就等于是绝对的权威，所以是绝对的权威的话，自然你就能够理解什么叫做耶稣说我是道路以及真理以及生命，除非经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对这一切不了解，你会觉得这句话好霸道，没有道理，好像一个旁边的邻居突然跟你说我是你生命的主宰，他一定是疯了，不是吗？没错，但是因为耶稣不是普通人，他是天主，所以他的介绍，他告诉我们有关天主的事，成为了一个不能被改写、不能被复制、不能被篡改的一个绝对客观的真理。所以这是基督信仰的一个特色，我们从这个点呢就提出来。感谢大家的参与，这是今天的这个AP 护教教理系列讲到的天主与人相遇。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